伯拉罕从南地向那里迁去，大家知道那里是哪里吗？然后大家也想一想，为什么他要搬家要到南地去呢？在亚伯拉罕搬家以前，在迁居之前，他是在哪里？谁知道就打开一个话筒哈，说出来。
埃及伯伦，
阿门，非常好啊，感谢主，大家真的是很认真，记得很清楚，没错，是希伯伦。曾经反复跟大家讲过，希伯伦是迦南的迦南。啊，是最能代表神所赐的丰盛之地。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他们也埋在那个，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这个祖坟也建在那里。但是现在呢，他搬了啊，他挪移帐篷到了这个向东南的方向，西南啊，往海那个方向，往地中海那个方向。他现在寄居这个地方希拉尔呢，是靠比较靠近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地界。现在呢那一片呢叫加沙地带啊。我们知道今天那片地方还是归外邦人啊，不是以色列地方。那么为什么他要搬家？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回答啊，我们后面再一起去分析，它是有原因的啊。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情况呢，就在这个创世纪的这个20章第1节里，我们看到呢，它具体的地方呢是住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这个叫基拉尔的地方。加迪斯在圣经里边应该是很有名啊，应该是基督徒只要你熟悉摩西五经，都会记得加迪斯这个地方啊。那么有知道的弟兄姐妹呢，可以打开你的话筒讲一下加迪斯这个词，它的这个这是个发音呢，它的意思是什么？谁知道？请把说话筒讲一遍。不会没有人知道吧？思源，你知道吧？思源，
不好意思，我在看。
OK， 那既然大家说不出来，我现在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记得哈，加祭祀是圣洁的意思，就分别为圣的意思。由于它是这样一个意思哈，它在民数记特别突出，民数记42章，那个地方呢是非常有意思。我自己在看民数记42章的时候呢，我忽然明白了。天文和太阳系的原理，你知道，古代人认为呢，这个圆是非常完美的形状。但是我读这个弥数记，突然明白，神给的不是正圆，而是椭圆。椭圆和正圆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椭圆有两个焦点，而正圆只有一个焦点，我们称为圆心。那么所以呢，你去看如果谁有兴趣去看这个弥数记的时候呢，他后面有对弥数记他们走了42站的一个列表啊，你去查加基寺在哪一站啊，从前往后数，然后请你再从后往前数。那么它是在两个焦点上，是同一个地方，它没有叫一个名字，都是加迪斯， 非常重要啊。我在这里呢就简单说了一点哈，大家知道呢迦基斯是有意义的，它代表了一个圣洁，苏尔呢是墙，那就是一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呢作为基督徒的代表亚伯拉罕现在呢是寄居在一个圣洁和一个世界的中间啊，这个地方叫基拉尔，基拉尔的意思是寄居的地方啊。那么亚伯拉罕呢就现在在这个地方寄居了，到这个地方寄居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看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很简单的两句，一个是他称他的这个妻，这是个很明确的说明，这是他的妻撒拉，但他称他为妹子，称为妹子，那么别人就可以啊，这名花无主，别人就可以来娶她，她也没有权利来反抗，所以呢，撒拉就被娶走了。我记得很多牧师在讲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撒拉很美，他说你们有没有那个哪个老婆婆那个65岁了，还被这个别的王就那个作为大美女娶到自己的后宫里去啊，所以往往都是那样来赞美撒拉的美貌。其实撒拉被这个亚比米勒娶去的时候啊，他是89岁啊，可能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的事儿。一个89岁的人，他自己都认为自己已经身体已经枯干啊，月经也没了啊，人已经老迈了，但是在另外一个王的眼里，他是世上难得一见的大美人啊，要把他娶走。所以你会看到神为亚伯拉罕预备的这个妻子哈，是何等的这样一个这个应该是外貌和他的这个气质哈，都是极美的啊。亚比米勒，我们知道圣经上好像好几个亚比米勒王啊，可能呢这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称号啊。他的本来的意思是我父之王，我父是王啊，所以呢，那么这个王他把他死了，把权力交给下一个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会说我父是王啊，所以呢，他的意思是我父是王，但是呢，他本身也是王的一个名号。那么夜间呢？这个亚比米勒看到一个美人就把这个美人娶回去，这对他来说是可能是一个常事，他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夜间神来梦中对亚比米勒说话，这个地方呢，你看没有叫那个耶和华，而称的神，外邦人不认识耶和华，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有神啊。那么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话，说你是个死人呐。其实原文的口气强烈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都很难去琢磨。你看到神对这个亚比米勒一开口哈，他的原文是看呐，你死到临头了啊，看呐，你该死，你要死了，这是原文的意思，比这个口气还要厉害，前面有那个 behold 的，看呐，你要死了。 你死到临头，神二话不说，先宣判，再说原因。大家想想，照着一般的情理，应该说，因你犯了什么什么罪，所以你该死，所以你必死，对不对？这是正常的一个讲话的一个次序，一个语言的一个逻辑。但是在夜间，神对大卫米勒一张口就是：“看呐，你死到临头，会没有前没有后，突然就一个这种强烈的咒诅的这样一个语气。”然后呢，告诉这亚比米勒啊，你必死，因为什么呢？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那么也就是说呢，亚比米勒现在面对着一个马上要死掉的，而且是确凿无疑的啊。是神亲口向他宣判的这样一个危险，单单因着一个原因，就是娶了萨拉，而他并不知道萨拉有丈夫。那么神告诉亚比米勒，他原是别人的妻子。怎么神这样说呢？好像是这个神有点没有道理，对不对？因为我们从来都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现在突然就用这种发怒的、烈怒的、严峻的啊，不容置疑的啊，然后呢，宣判性的口气对亚比米勒说：“亚比米勒。”真的是当头一棒，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来看看啊，我们把第四节前面一句啊，在这里提一下：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这句在这里也很重要。好的，那么下面呢，大家思想一下。亚伯拉罕在十二章的时候，他在埃及做过这样的事。那么现在呢，他挪移到南边，靠近这个靠近非利士人土地希腊的这个地方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两件事，你觉得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然后。你觉得你在这件事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可分享的？然后哪怕你提出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又做这样的事情啊，又会重蹈覆辙啊。然后呢，再说说你怎么看神突然如此的发怒？我刚才非常强调的讲这句话，是好叫你知道。对神来说，他的口气是极严重的啊！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因为我是留了作业的呢，所以呢，如果大家不讲的话，我可就抽查了。所以最好还是主动。
因为之前有神灵来见撒拉，跟他说明年这会儿你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他又把撒拉给卖掉的话，那撒拉如果和亚比米勒王亲近了，那这个血统就说不明白了，将来的这个救主是要从撒拉的。这个子孙出来嘛，所以这一支血脉是很重要的啊。
OK。
可能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给了他很多东西，他可能觉得这时候是不是往南边这边迁移的受那个那些物质什么影响太多了，他想，哎，这回是不是他还能得到很多财物什么的？
乔红真是开脑洞啊！那这个你这只能算开脑洞啊！其他的弟兄姐妹，非常感谢薇莲啊，刚才非常的很好。其他的弟兄姐妹，
薇莲说的第一个那个部分，就是说使用这么发怒，就是因为那个救恩是从以撒嘛，从亚伯拉罕，从以撒出是撒拉生的孩子才能够是神拣选的，所以这个在学习上面那一定是不能那个，所以神在这个特别强调他还没有亲近撒拉。
在这个看到了亲近
撒特别的发怒，就是先就说你这个啊，你死到临头了。
OK 孙岩和威廉说的都蛮好，但是我有一个问题，神既然为这件事这么发怒的话，他干嘛不对亚伯拉罕发怒，却对亚比米勒发怒？他干嘛不提前告亚伯拉罕，你不能做这事，或者做这事的时候呢，马上出手阻止？这件事分明是亚伯拉罕错了，对不对？但是神没有说亚伯拉罕，却抡起棒子狠狠地给了亚比米勒一棍子，对不对？
我想说我的理解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在他是人，他还是有软弱的地方，他还是就是因为他是单枪匹马带他的家人到异地，然后又是对法老也好，对亚比米勒也好，他们都是为王，他们有权利，那他只是用他人的方法去保全他自己的性命，保全他整个家族的这个利益，他出的就是一个大价格，就是说再有信心的人他也有软弱的地方，所以神是怜悯亚，我的理解是神是怜悯亚伯拉罕，所以他没有去再击打亚伯拉罕，而且亚伯拉罕他从被招的时候，圣经说他71岁，如果按照就是撒拉的年龄这样子差一点的话，他应该在就是说神的应许说给你很多孩子，但是他在这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他都是没有孩子的。我相信神是怜悯亚伯拉罕的软弱，所以没有再击打他，而且击打的是埃及王法老。
好的
我说呢，就是据说15岁的时候，他是在埃及，他特别好像有点担心埃及王会做什么事，埃及法老会做什么事儿。现在呢，他已经89，到这时候呢，这个照理说是不应该再被人家给拉去的。但是我就觉得亚比米勒想去做这件事情是一定有他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两次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不知道不一样在哪。
刚才孙丽姐妹提到呢，她这个就是单单一个家庭到这个异教的环境中去寄居。所以呢，面对风险的时候呢，那就有点路径依赖了啊。他原来这么做，现在也照着原来做法，也再次这样做。其实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哈，在14章，亚伯拉罕救罗德的时候，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他们家出了318个这个能够上阵打仗的精兵。那么这些家丁能够去作战，如果这个家丁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所以他的这个整个家业哈，会应该是有差不多一定是上千人。他并不是
非常的我们想象的，就他跟萨拉两口子连孩子也没有，带着一点骆驼和牛羊，不会的啊，他不是一个非常现在的亚伯拉罕，他不是那么像刚刚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也就是说呢，跟他那次去埃及的时候情况其实不太一样啊。那么他为了救罗德，他可以呢奋不顾身的就倾家而出，那么现在呢却杀手了他自己的妻子啊。这个中国古代都会有一句话说，大丈夫妻子儿女不保，这无言立足于天地之间，对吧？我相信大家听过这句话。所以亚伯拉罕这一次和上次的软弱其实是完全不能比的啊。那么这一次的软弱到这样一个程度呢，但是神偏偏绕过亚伯拉罕来狠狠地击打亚比米勒，这种表面上的不公义啊，那么背后有非常深的原因。我们若不去挖掘的话，我们不去好好领受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见到一个光景里边，就像很多人读圣经读了以后呢，就会觉得啊，这个神简直是没有道理啊。这个神要屠城在这个进迦南的时候这个神呢也这个会毁灭全地用洪水，那么就会如此来理解。所以呢，我们一定有作为基督徒，我们带着信心来读的时候，我们首先知道我们的神做每一件事都是有原因的，都是美善的意念。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思想去追求神给你一个有意识的留下一个你思想的空间，好叫你在这里边去补上那些他没有写出来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大大的得着了。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还是先放一放啊，我们来看。那么亚伯拉罕马上听了神的话，他正在睡觉啊，对不对？然后突然这个神用那么大的声音啊，震耳欲聋的对他发话，每一个字都让他心惊肉跳。你一定要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想象那一幕啊，所以读经要有想象力。然后呢，亚比米勒呢马上就赶紧的来自荐自我辩护，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其实哈，我们上次学的是十九章哈，这两章之间呢是有一个有趣的一个对比的啊。那个第三节说夜间啊，然后呢你看到第几节？第八节，看到没有？是清早。然后你看十九章，十九章呢是一开头呢是晚上。两个天使到了所罗门，然后要过夜那是夜间。然后这个你再看这个清早呢是亚伯拉罕二十七节十九章二十七节，亚伯拉罕看见他站在跟神一起站的地方去看所罗门，那边一片是烟气腾腾那像烧窑一样，那烟直冲云天，是很震撼的一个场面。你看到没有？十九章先是夜间，然后是清早，然后现在呢二十章这里呢先是夜间，然后呢第八节是清早。 你想到什么？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完整的一日。而在这一日中啊，这两个一日构成一个对照啊。那么至于那个完全不肯悔改的这个在最终啊一直要在最终进行到底的俄摩拉，然后俄玛神是彻底的机会，是那样的一日。然后在今天，在二十章的这一日，有晚上有早晨，因着亚比米勒的悔改，他们整个的这个民族呢，这个被饶恕啊，然后被这个被医治。所以这里边呢是有一个对照啊，只是我怕又忘了哈，现在跟大家把这个结构性的东西呢讲到了，先说一下。好的，我们往下看哈。那么亚比米勒呢，他就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你看这句话哈，其实跟前面亚伯拉罕多少次的向神求啊，若有多少个义人就不要借的这个祈求祷告，他也是有一个联系的啊。那么有益的国啊，它是指的是自己是没在这件事上自己是没罪的，因为神给他的口气是死啊，是这样一个宣告。所以呢他说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他那么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神只是说了你要死，他却说国要灭呢？这里面有一个读经的小窍门啊，我跟大家提一下。因为圣经它整本圣经是其实是一本啊，是完整的。所以这个内容，这个地方内容呢，可以和另外一个地方内容呢对起来，构成一种呼应的关系。就像我刚才说，十九章的有晚上有早晨和二十章的有晚上有早晨，可能不提什么你注意不到哈。那么他说这个有益的国你要毁灭，这句话回应的是这一章圣经的最后一节。这是神的一个非常这个有神存有一个目的的一个有用意的一个写法啊。大家知道我一直是做一些写作方面的这样一些侍奉啊工作呀所以呢我是有一些心得体会的。所以其实圣经给我很多很多的一个启发在写作上。因为我从写作的角度呢，我注意到圣经的写作非常的智慧，非常的奇妙啊。他把一些不经意的一些信息埋藏在圣经里边，有的时候是一条线索，有的时候是两个其实可以对照起来的内容。但是如果你不细读，你不发现，你的眼睛不被这个圣灵照亮，你就看不见啊。所以你读到最后，你注意到最后那个内容的时候呢，你要明白最后那个内容呢其实是整个这事件中都存在的，但是神前面没有说啊。所以呢他的整个的国呢，因着他娶了这个撒拉，是出现了很多的危机啊，所以他现在呢跟神这样说。那么接下来呢他说，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连那个他那个女人也说他是我的哥哥。也就是说呢，让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两个互证，证明他们之间啊都在坚持说他俩之间只是兄弟关系。兄妹关系那就这个就娶这个妹妹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障碍啊。所以呢他说，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 这里边呢其实不涉及到王可以多妻这个问题啊，所以有人分析就说啊，这个亚非弥勒很邪恶啊，他肯定后宫很多，他现在看见美人呢又要抢啊。其实呢，在我们知道古代社会，这差不多是一个通例啊，是一个我们不能说它正常，但是我们却说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大卫和所罗门啊，他也会多妻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在整个这卷里边，你没看见神对这件事加以谴责。所以，很有人是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不认为那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啊。那么，当亚非弥勒他解释自己我无罪的时候，那表示着我不该死。啊，所以他最后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心正守节。心正就是前面说的有义啊，那个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啊，是正的嘛？义和正它是一个意思。守节就是我没有碰到他了。嗯，那么我刚才跟大家提了那个。神对亚非弥勒上来就是一个恨不得拿刀杀了他的那种口气，然后听了亚非弥勒的话以后呢，神后面的口气呢开始缓和，但是你注意哈，神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神先肯定了亚伯拉罕，然后说我也拦阻了你。你注意，神只是肯定他不是恶意犯罪，神并没有说你不会犯罪，所以神说我拦阻了你，就表示啊，在这个事情上你没有犯罪是因为我拦阻，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完全的这个守正心节，若我没有及时拦阻的话，你一定会犯罪。就算你在之前不知道萨拉是人家的妻子，当你沾着萨拉之后，然后你知道萨拉是别人妻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有罪了，对不对？圣经里有这样的教导啊，你当时不知你做了，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有罪了啊！这在摩西五经里面是有的，并且我们知道呢，这个大卫祷告还为自己隐而未现的罪祷告，就是你做了一件错事，错事就是在罪的范畴里，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是隐而未现的时候，那不意味着你做的就对了。明白吧？所以呢，神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我拦阻了你，没有让你继续犯罪。那么，这是对他的一个告诫，你不能够完全认为自己无辜，并且说自己就可以啊，你这个口气带有点自我自义嘛，带有点自义的口气。神说不是。是我在这件事上我保守了你，我拦阻了你，我使你没有现在罪。神的口气你看到没有，一点都不含糊。然后神说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这两句，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你在这两句上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两句话大大大大的真的是激动了我啊！我真是看到这位神比我们每一个人，比我们爱自己还更爱我们。你看到了没有？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被亚非弥勒娶去，
亚比米勒如果沾着了撒拉，按照世上人情道理来说，他是得罪了亚比米勒，他得罪了亚伯拉罕，对不对？神说得罪我，在这件事上我免得你得罪我，好像这件事神一个字都没提亚伯拉罕，整个神说话里边没有提亚伯拉罕，然后说我不容你沾着他。天哪，这是什么样的神呐、啊？连人家的老公都不在乎，把妻子舍出去了，然后我们的神说我不容你，你不感动吗？你数数这一句话里边神说了几个我，神把这件事看得比天还大，神把这件事看得跟他自己的性命一样，这是创世纪神张口说话中特别特别让我感动的。你感觉到没有？你体会到了神的心没有？
你感觉到就是我特别感觉到这个，也是特别感动。就像就是说好像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宝贝，可是他就把我们当宝贝，宝贝的就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宝贝。
那谢谢小雨的回应。是的，其实人在犯罪的时候，人在或者说说的好听点，人在软弱的时候，人在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事的时候，甚至人在肆意妄为的时候，人奔的是自己的一个目标，但是神为着他所爱的人，神的作为，当你明白的时候，你会感动得不得了。亚伯拉罕把妻子舍出去了，神冲上去挡在那里，不许碰，看到没有？神说我不容，然后神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还给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这是圣经中第一个先知这个词啊，神把先知这么高的一个职分啊，一个称呼，一个位分赐在亚伯拉罕的头上。神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在被小看的人面前，神给亚伯拉罕树立他的身份，他的形象，给他戴上冠冕，让他满有什么荣耀。本来亚伯拉罕在这个故事里面应该是一个羞羞臊臊的一个形象，对不对？应该是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别人对他指指点点的时候，他无地自容。神却不如此，不是如此来看亚伯拉罕。神把亚伯拉罕高高的举起来，告诉这个世上的王亚伯米勒，你不要小看这个到你这儿寄居的这样一个人。我们现在可能没这感觉啊，在古代社会，一个落荒到某地的一个寄居者，可
可能一辈子或者几辈子都是在人眼前低贱的，直到他后面他的孩子比较能干，或者儿子比较多，或者儿子里面出了几个有位分的人，然后呢本地人才接纳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一个寄居的人啊，希拉尔就是个寄居地的意思，那在人家当地的王面前算个什么？所以亚伯拉罕没办法给自己挣到一个一个是当地人敬重他的这样一个身份和形象。神把亚伯拉罕高高的举起来，他是神的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看没有，神把惩罚的事自己来做，把施恩的这种好事交给亚伯拉罕去做，这就是对亚伯拉罕极大极大的把荣耀往他身上堆呀，把恩典往他身上堆呀，那真的是上天下流，接都接不住的。神就是如此的来恩待亚伯拉罕，而所有这些话亚伯拉罕一个字儿都没听见。我们今天借着圣经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都不知道，他不知道神对他好到什么程度。神一张口对加比米勒说，你这个死人啊，那是神要做的，而现在呢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要能活，你完全沾的是亚伯拉罕的光，你悔改，你把妻子归还人家，然后他给你存留性命，你能活下去，你要感亚伯拉罕的恩，这就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在他所爱的人身上的一个作为。然后神最后再有一个威胁的话，这句话回应一开始你是个死人呐、啊，这神的所有的话在这里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圈啊。那么最后说，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死，不光你死，你全国的人都死。但你看看那个最后一节那个意思，神不但说这样做，而且神已经释放了要这样做的一些这个情况出来了，不是四方的信号，不是个信号，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击打，已经在这个国里，神的手已经做了。为什么神不单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啊，你的人要死，神为什么先做一些这些事情呢？因为神要借着这些惩罚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畏惧，让他们只敢老老实实的照着神的旨意去做。那么接下来呢是亚比米勒怎么样呢，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这是大事啊，这是灭国之事。所以呢说完以后怎么样呢，那个效果怎么样，他们都惧怕，所有的 每一个人都惧怕。那么然后当着众朝臣，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召进来，然后对他说，你想啊，亚比米勒不敢跟神啊这个说东说西啊，那见了亚伯拉罕送一肚子气啊，所以呢他一见亚伯拉罕砰砰砰砰说一句话，这句话大家想想亚伯拉罕听得懂吗？亚伯拉罕接得住吗？他对亚伯拉罕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伯拉罕是不是要思想一会儿才明白这在说什么？怎么突然就说这个我行了不当的事，是什么事呢？他要稍微转一下。因为你从他们说话的口气的这种没前没后中，你可以看出那个情绪。亚比米勒没转过来，所以呢他的话里边带着极大的抱怨和愤怒。而亚伯拉罕不知道前因后果，所以呢突然被这样当头这个卷了一顿，所以亚伯拉罕呢也要预备一下自己的思想，把我叫来啊。然后大家想想当时的光景，朝臣在一边，亚比米勒坐在那里，旁边一定把撒拉带来了啊，亚伯拉罕站在面前。那么这一通话，亚伯拉罕看看这个情况，看看撒拉，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明白他的谎话被戳穿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事才做这事呢？那么他为什么这样问？你见了何事才你见了什么事才做这事呢？啊，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他为什么这样问呢？对于亚比米勒，他问出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头天晚上神对他的严厉的话把他完全的震撼住了。对他来说，他是听见了神所说的话，他听见之后就怎么样呢？就非常的惧怕，然后他把这事说给他的众臣仆，众臣仆也甚惧怕。也就是他们这一边站的，无论是亚比米勒王还是后面这些臣仆，都处在甚惧怕的光景中。他们惧怕的是什么？他们惧怕的是亚伯拉罕吗？当然不是，他们惧怕的是向他们说话的神。他们吓死了。为什么他们吓死了，然后他们就会问，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看看能不能调动你的思维，有一个分享。
这个亚比米勒王是不是觉得亚伯拉罕是故意害？
这是一个回答。还有没有？